刚硬的心，安德烈·沃麦克。第四章，所得即所思。思想一词的意思是考虑、思考、研究、检查、深思熟虑，总结起来就是默想。正如我之前所说，你花时间所思想的会支配你，除非你在思想生活中孕育它，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除非你思想罪的事，否则你是不会犯罪的。在这一章，我们将看看圣经内外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真理。首先，看看雅各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说道，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注意，他说你必须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没有人是一下子脱离神的。然后私欲怀胎，就像一个被孕育的婴儿，罪也是这样的，他必须被孕育。他是如何被孕育的？通过你的私欲，你所思想的。例如，如果你去了一个原始落后的地区，开始向人们展示我们所有的奇特西方小玩意儿，那些东西最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必需品，他们甚至可能会到为他们杀人的地步。但在那之前，当他们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被他们诱惑。这一原则贯穿于圣经，从圣经的起头开始。堕落听见了。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到了堕落的故事。在读的时候请注意，撒旦不能一出现就使夏娃犯罪，他不得不诱惑他，通过与他交谈来诱惑他。换句话说，他得听到些什么？你所听到的会影响你。耶稣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中，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撒旦正在和夏娃谈论分别善恶的树，创世纪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书上说，于是女人见，圣经暗示女人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棵树上，直到撒旦指出来，她从来没有思想过，所以她从来没有被他诱惑过。如果我们不思想神的话以外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受到怀疑神的诱惑。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如果你所做的只是默想神的话，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相信神，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被怀疑和不信所诱惑，那是因为你一直在思想神话语以外的东西。亚伯拉罕，一个没有不信的人。让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生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伟人。但是亚伯拉罕真的没有你我那么有信心。实际上，亚伯拉罕拥有的比你我少，更少的怀疑和不信。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人，是因为他不去思想一些东西，他不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东西上面。第十五节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换句话说，回到加勒底乌尔的机会与他们的想法直接相关。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说， 如果他们不想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就不会被诱惑回来。真正让亚伯拉罕强大的，不是他伟大的信心，而是他对自己思想的训练。如果我们没有被诱惑去怀疑神，或者如果我们在怀疑和不信上没有那么训练有素，你我都可以成为信心伟人。罗马书四章十八至十九节说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种子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已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不顾，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提到门徒时使用的语言。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神迹，心里还是刚硬。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思想这一点，他就不能被诱惑去怀疑神。当天使终于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告诉他明年他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孩子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26年前，神第一次给了他这个应许，这是他信心的关键。在这26年里，亚伯拉罕所想的都是，我的子孙必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当这个应许到来时，亚伯拉罕是训练有素的，这就是他看到神迹的原因。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训练有素的。以撒，应许之子。再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曾经问自己，亚伯拉罕怎么可能献上以撒作为祭物呢？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神叫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电影中，亚伯拉罕用拳头猛击墙壁，大声喊道，哦，不，神不是以撒。然后经过彻夜的痛苦和与神争论，亚伯拉罕终于鼓足勇气走上前去献以撒。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展示那样的画面，他从未暗示亚伯拉罕拖拖拉拉抱怨或说了一句负面的话，他只是一大早起床，去了大约三天路程远的摩利亚山，然后开始上山。以撒大约十七岁，他问父亲，这里有柴和火，但祭物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没有回答说，儿子，你就是那祭物。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请注意，他没有说神自己将预备，而是说神将预备自己。顺便说一句，摩利亚山是神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一些专家认为，至圣所就在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因此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至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然后第十九节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亚伯拉罕的想法，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没有想，神啊，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以撒的血流出来，并且知道我要为此负责呢？亚伯拉罕没有思想失去以撒会是什么样子，他没有看到以撒死，也没有被伴随着这些想法的一切所诱惑。更美之约。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约不如你我所拥有的约。我们比亚伯拉罕拥有更多神的能力和恩典，然而他做了我们大多数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思想他的儿子会死，他认为如果必要的话，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甚至没有被诱惑而不把他献上。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伟人，是因为他所思想的或者他没思想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纽约，纽约，罪恶的城市。让我用自己的生活来说明这一点。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神保护我，使我远离其他人。也许是你所犯的许多罪。正因为如此，我对罪变得刚硬。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例如，当我18岁时，我母亲带我去欧洲旅行，在我们的旅游团离开之前，我们在纽约市过夜。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在百老汇和45号街上看到的那种罪恶，我简直惊呆了。一天晚上，我在街上向帮派成员做见证，当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突然，一个皮条客向我走来，想把他的一个女孩卖给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我回到汽车旅馆时，我告诉小组里的其他人，你绝对不会相信那个家伙对我说了什么，这根本说不通。他们都开始取笑我，说你这个笨蛋，你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吗？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受诱惑，我不可能对此做出回应。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不知道的不会伤害你。我曾经在盐湖城给一个男人做电话辅导，他开始承认自己所有的性罪行，并说，好吧，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曾经单身过。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他，听着伙计，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在我了解性变态之前，我在三个教堂当过牧师，我是通过辅导了解到的，我以前不知道有人会有那些想法，我不知道性变态也是一种选择，因此我不需要与那种诱惑做斗争，那是一种祝福。在罗马书16章19节中，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看起来我们已经颠倒了，我们在坏事上聪明，我们知道所有负面的东西，在好事上无知。是医生说的那样吗？例如，当医生说你将死于癌症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吧，告诉我为什么，给我一张详细的医学图片。我们和某个叔叔死于癌症的人交谈，我们在杂志上读到相关信息，我们得到了所有的细节，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它，思考它，琢磨它，然后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对自己不起作用。我们并没有像对待癌症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去思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你不能忽视这些事情，医生是这么说的。看来医务人员是最难看到医治的人群，因为他们在医学院只被告知一面。例如，他们被告知，当你看到肿瘤以某种方式出现时，下一步就是死亡。他们不会反驳说，这是自然领域的说法，但神可以干预并改变这一切。他们没有被这样教导，他们的思想是如此适应自然领域， 以至于即使在他们重生之后，他们也很难接受神迹，因为他们更容易与自然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神的话语联系起来。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分别的生活。我们所受的教育，世界灌输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的信仰有着重大的影响，或者说对我们信仰的缺失有着重大的影响。它进入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和它分别开。你知道是什么让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创造了神迹吗？分别的生活。如今人们误解了这一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的圣洁。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任何罪，神不会使用你；如果你完全圣洁，神就会使用你。那太愚蠢了，因为你永远都不够好，并不是他们的圣洁使他们从神那里赢得了什么，而是他们的分别使他们对于自己已经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敏感。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上面，他们不允许诱惑进入。对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批评之一是，他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怜悯，顽强不屈，这就是刚硬的定义。他对一切都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怜悯，顽强不屈，除了神。他不怜悯有病的人。这听起来很极端，但在40多年的侍奉中，他所按手的病人没有一个未得医治。肿瘤消失了。在史密斯的一次会议上，有个女人得了一个巨大的肿瘤。在他的会议中，史密斯经常说，第一个站起来的人，无论他有什么问题都会得医治。他说完，这位女士在另两位女士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她疼得要命，而且双腿太瘦，无法独自站立。他们把她带到台上，史密斯说，放开她。和她一起的两位女士回答说，如果我们放开他，他会站不住，他会摔倒。史密斯再次说，让放开他。他们放开了他，他扑通一声摔倒了。你可以想象会众的想法。史密斯说，扶他起来。于是他们把他扶起来。他再一次说，放开他。他们说，我们不能放开他，他会摔倒的。于是他提高声音说，放开他。他们放开了他，他又摔倒了，痛得哭起来。他们把他扶起来，第三次他说道，放开他。他们回答说，我们不会放开他的，这太残忍了。于是他再次提高声音说，放开他。他们回答说，不。就在这时，一名男子站在观众席上喊道，你这个无情的畜生，放过他吧。史密斯对他喊道，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知道我做的事。他再次喊道，放开他。他们放开了他，那个肿瘤就掉在了地上，他得了医治，从那里走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对他有用吗？因为每当他看到与神所告诉他的相反的事情时，他就变得刚硬起来。他对自己的感觉，甚至是好的自然的感觉，都是刚硬的。所以除了神告诉他的以外，他不会被任何东西触动。这就是有用的原因。我自己的尝试。现在想想我曾经做的事情，我在爱荷华州苏城服侍一名坐轮椅的男子，我有信心，这是在我看到两个人从死里复活之后。 我知道神告诉我要服侍他。我走到他跟前祷告，抓住他的手，把他从轮椅上抱起来。他摔倒在地板上，我把他扶起来，那刻想，哦天哪，看看我做了什么，我让他很痛苦，我让他难堪了。我开始考虑他和他的处境，我开始考虑人们的想法，我开始考虑一切除了神告诉我要做的。最后我把他放回了轮椅，他留在那里，我没有给他他所需要的，我也没有做威格尔斯沃斯做的事。后来我回到汽车旅馆，心想，神啊，哪里不对呢？几年后我才知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身上，但史密斯一直坚持下去，而我却因为心刚硬而背离了我的信心。我对自然领域仍然比超自然领域更为敏感，这是我一生都在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不幸从多年前就开始了。正如我所说，这不是明显的罪，而是我的习惯和注意力的问题。例如，你看电视上关于人们死于癌症的报道，或者你参加一个有人谈论癌症的聚会，或者工作中有人谈论他们的阿姨死于癌症，很快你就会完全被癌症和对癌症的恐惧所支配。然后几年后，当医生对你说癌症时，所有的恐惧瞬间在你内心升起，这就是你的怀疑和不信的来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思想的不是耶稣，你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正如希伯来书12:3所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又是那个词，思想，无处不在。电视的诅咒。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是电视。我母亲是一位教育家，在学校教书42年，她看到过一些调查显示，看电视的孩子比不看电视的孩子的创造力要少10倍。一个不经常看电视的孩子可以拿着一个螺栓和一个螺母自娱自乐好几个小时，但是一个把电视当作保姆的孩子可以有一整间屋子的玩具却无事可做。电视破坏了他们的创造力。电视是一个强有力的媒介，赞美神，福音终于在电视上产生了影响。到目前为止，撒旦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它。电视是如此有吸引力，你根本不需要思考如何看电视。例如，你下班回到家，累得要死，你打开电视，这样你就可以完全放松了。这对你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没有心智运动，电视制作人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把你的思想冲入下水道。即使电视上一天24小时只播放福音，看电视也会对你造成伤害，因为你会像僵尸一样坐在那里，任凭别人来喂养你的头脑。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么多东西的诱惑？是因为我们所思考的垃圾。耶稣医生。当我的儿子约书亚5-6岁时，他问我，爸爸，医生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医生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除了祷告之外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不是反对医生，但是神可以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治愈你，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神的医治能力。把医生留给那些相信自己生病的人吧。我不相信自己生病，即使我看起来像是病了，我只是与疾病无关，所以我一直都很好。我有医生的报告显示，我有一种不治之症已经痊愈了， 我从不生病，因为我不相信它。没有 B 计划。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愿意有其他选择。我没有 B 计划或 C 计划，只有福音。正因如此，它对我有效。对你的信仰来说，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当你在思想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个词其他事情时，撒旦总是迫使你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你不可能一边酝酿 B 计划，一边看到 A 计划成功。你必须对神的话一心一意。我曾为一个牙齿不好的女士祷告，当我为她祷告时，她告诉我她已经预约了牙医。后来神问她，你要走哪条路？你是要相信我，还是要去看牙医？她想了想说，神，我要相信你，我不在乎我的牙齿会不会烂掉。她打电话取消了预约，挂断电话时，她的牙齿就痊愈了。几天后，他来问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我说，因为那是你第一次决定相信神，在那之前，你还有 B 计划和 C 计划。他思考过其他事情。撒都孙大信。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的神迹远不如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那么多。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20世纪初，一个名叫撒都孙大信的人在印度是一个传奇。如果你在那里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会开始谈论所有发生的奇迹。这个人曾是穆斯林，后来跟从基督。他看到许多人得医治，例如在孟买，他一天就看到多达10万人得了医治。他会走进一座城市，清空所有的停尸房，让数十人死而复生，这是惊人的。孙大信最终不得不停止为人们祷告，因为没有人听他布道，他们只是拥挤着他以获得神的医治能力。孙大信目睹了在印度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旅行费用的原因，孙大信计划了为期一年半的美国之行。1910年，他漂洋过海，在纽约下了船，花了30分钟在城里四处走走。然后他立即取消了演讲安排，回到船上说，我永远不会向这些人布道，他们的心太刚硬了，他们太忙了，他们永远也听不到。然后他回到了印度。他知道，当人们像我们一样专注于其他事情时，福音永远无法进入人心。那是在1910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知道对神专注的价值。有一次，一个人去拜访他，当他敲门时，史密斯说，我会让你进来，但是你的报纸必须留在外面。史密斯在他刚刚重生时不识字，他请求神帮助他。圣经是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他一生中从未读过报纸或任何其他书。我有一位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朋友，当他小的时候，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曾住在他家里。他告诉我他对史密斯的印象。他有自己的圣餐仪式，每天早上4-5点钟起床，领圣餐并学习圣经。在他妻子死后，他每30分钟都在祷告或学习圣经。我的朋友说，他们的每一顿饭，史密斯都会停下来读圣经。他们的饭菜通常都是冷的，因为他总是在吃饭时停下来学习圣经。可能你会认为这有点教条，也许是的。我偶尔读报纸，从报纸上获取一些好的消息用作布道。 我相信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在35年的时间里可能错过了报纸上十几件本来可以使他受益的好消息，但他也可能错过了二三十万件会使他对世界恐惧、专注、敏感的坏消息。这些坏消息会让他置身于所谓的现实中，而不是神话语的真实中，并且这些坏消息会使他的侍奉受到坏的影响。这需要承诺。如果你所做的只是昼夜思想神的话，那么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别无他法。你会有一个让人震惊的神迹侍奉，你会看到神的能力在你的生活中运行，超过你所想象的。它不需要巨大的信心，但需要纯粹的信心。我们需要对神敏感，我们通过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每一个被神大大利用的人都热衷于与世界分别开来。你可以爱神，同时属肉体，但这会让你失去效率。神的恩典总是自始至终的，所以他仍然爱你。但是当你思想耶稣以外的事情时，你就会对神的声音麻木，却对敌人的声音敞开心扉。接受败坏。我们大多数人听到魔鬼的声音比听到神的声音要容易，这是因为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倾听魔鬼的声音。撒旦以阴险的方式出现，例如50年前通奸和离婚不像今天那么普遍。为什么如今这些事情被容忍？撒旦在这方面败坏了我们，他使用的最大手段就是电视。例如，一些我们认为是干净的、老式的黑白喜剧，实际上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他们用滑稽的方式描绘通奸或偷窃，并加以嘲笑。他们变得不再严肃。基督徒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开始嘲笑，就像其他人一样。圣经上说，即使在暗中谈论不敬虔的人所做的事也是羞耻的，因此他失去了羞耻感。下一步是展示某人真的陷入通奸的困境，尽管他们并不真的想要这样做，明白吗？这样你就会同情这个人，他仍然被谴责为错误的，但借口是魔鬼让我这样做的。正如弗里普·威尔逊所说，如今他几乎被美化了。有些人认为你一辈子只和一个人在一起是疯了。有一部情景喜剧甚至展示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孩住在一起，这已经恶化到了完全堕落的地步。然后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的话语没有在我们身上产生效果。我们以神所憎恨的思想为乐，我们使自己心烦意乱。你们中的一些人观看同性恋相关的节目，每次你坚持这样做，每次你嘲笑同性恋，你都会对神和神的准则变得心刚硬。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无害的节目，也会让你变得刚硬。所有的暴力、不道德和堕落都与神的本性背道而驰，他们不应该被嘲笑。你会杀人吗？在暴力领域也是如此。在我去越南之前，有一天，我在一个陆军步枪靶场上向人形目标射击，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警察和强盗的游戏。他们在训练我去杀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无法告诉你我的感受，我开始祷告，神啊，请帮助我永远不要杀人。在战争问题上，我不是鸽派或鹰派， 我认为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我不想杀人。当时我突然想到，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扮演霍普朗卡西迪，我拿着两把六发左轮枪，整天骑着一匹棍子马。如果我的孩子们玩枪杀人的游戏，他们就会有大麻烦。如果他们假装杀了一只动物并吃了它，我会允许他们玩，因为神容许这样。但是如果他们像杀人一样玩，他们就要对付我的愤怒。有人可能会说，但是弟兄，这很正常，这对于一个堕落不敬虔的世界来说是正常的，但神从来没有打算让我们享受假装杀人的乐趣。然而绝大多数善良的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为他们的孩子买了枪，然后我们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暴力。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当另一个孩子拿走他们的玩具时，他们会尖叫，我要杀了你。我们允许他们玩的像每天杀死100万人一样，因此他们对神的声音变得麻木。这就难怪暴力在现今的孩子身上找到了如此自然的位置。约翰雷克，为神驱动。让我们来看另一个分别给神的例子，约翰雷克。雷克是20世纪初期一位非凡的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他目睹了超过50万个记录在案的治愈案例。他被华盛顿州授予医师执照，尽管他没有受过医学训练，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人得医治。他开了一家医院，有一群人给病人抹油，为他们祷告，见证他们痊愈。他甚至看到许多人从死里复活。像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一样，约翰·雷克分别给神，并且对神敏感。有一次，他在华盛顿开车上山，当他经过一个急转弯时，神的声音突然对他说，把车开到路的左边，然后停车。雷克立刻把车停到左边，当然在上行的左侧弯道上停车并不合理。几秒钟后，一辆运木材的卡车突然失控，几乎冲出了公路，这会把约翰雷克撞下3000英尺高的悬崖。他活着的唯一原因是他对神的声音敏感。神不偏待人，如果神对约翰雷克说话，他也会对你和我说话，但你和我并不总是在倾听。你和我已经让我们的灵性接收器转向了其他东西。我大概会在30分钟后做出类似的反应，在我尝试了十几种方法之后，但一切都太晚了。另一次，约翰雷克和一些人一起开车，突然他大声喊道，停车。开车的人停下来问，怎么了？约翰雷克祷告说，神原谅我们，我们谈论了10分钟，甚至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他悔改，请求神原谅他们，他们开始谈论耶稣，这就是他对分别的生活的承诺。对神敏感。像约翰雷克和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这样的人，看到了你我都没有看到的事情，这绝非巧合。他们不像我们有那么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对他们所拥有的知识非常敏感。神的话在他们身上的效果要好上千倍，因为他们的思想始终停留在神的身上，他们没有让自己被这个世界的垃圾充满。我说这话不是要给任何人定罪，而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正在用怀疑和不信玷污自己。圣经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换句话说，如果你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神的话语就会从你里面出来。这个原则适用于任何事情，甚至是我们不认为是罪的事情。 如果说我有一个弱点的话，那就是卡通片公路奔跑者。我喜欢公路奔跑者，观看它也没什么错，但如果我遇到麻烦，听到哔哔的声音，我就受够了。我向你保证，它不会治愈我的身体，修复我的婚姻，也不会改善我的经济状况。抵消神在我们里面的能力的，不一定是 X 级电影，它可以是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使自己分别给神，我们必须开始花高质量的、大量的时间与神相处，使自己分别给神。我向你挑战，你可以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与世界分离，只与神的话语在一起，看看它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不可能看不到结果。我们也需要聚集成一个身体，听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营会上实践的一个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那里得到的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们使他们离开撒旦用怀疑和不信喂养他们的东西。他们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他们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他们没有人和他们一起努力，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群说神的话、赞美神、鼓励他们谈论信仰的人。在我们的营会上，那些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从未被触动的人，他们的生活往往会完全改变。他们可以在周末为神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整个星期都在被喂养神的话语，并且与自然的环境分离。神的话是信心的发电站，我们真的把魔鬼从他们里面扼出来了。无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都是你昨天一直所想的结果。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同样，彼得后书1:3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请注意，这些事都是借着知识而来的。你一直在默想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无论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都是你一直所思考的结果。有人可能会反驳，但我真的在神的话中，而我仍然没有收获。但是每个农民都知道，当你在地里种玉米，你就会得到玉米；当你种大豆，你就会得到大豆；当你种杂草，你就会得到杂草。这是不可更改的神的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如果你正在抑郁，那么你播下的是抑郁的种子；如果你正在生病，那么你播下的是疾病的种子；如果你正在经历贫困，那么你播下的是贫困的种子，或者至少你因为疏忽而放任了它。不管怎样，你允许撒旦战胜你。你可能会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生病。也许没有，但你的想法已经生病了。你可能没想过我想变穷，但你的想法是贫穷的。以撒·波兰多为神燃烧。在世纪之交的非洲，有一个名叫以撒·波兰多的人，他的父亲是村子里的巫医。埃萨克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巫术是错误的，他呼求神，真正的神向他显示他自己。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人来到他的村庄，告诉他们关于神的事。以撒以前从未见过白人，他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白人的到来。最后，一位长老会的传教士来到村子里，以撒去听他讲道。他听到了福音，但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传教士并没有以能力和权柄来传讲福音，但因为他的异象，他留在了传教士身边。 最后以撒波兰多得救了，他确信这是真的，但他对此知之甚少。传教士试图让他进入长老会学校，教他如何阅读圣经，但以撒没有通过测试。传教士们说他不可受教，所以他们不允许他继续上学。幻想破灭，他回到自己的小屋，开始喝椰子酒。他几乎没有为自己的信仰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当他的妻子要死的时候，他开始认真求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神再次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些伟大的事情。以撒受到启发，把手放在他的妻子身上，他被治愈了。他砍掉了椰子林，准备重新上学。六周后，他从学校毕业了。神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思想。那些长老会教徒仍然认为他将一事无成，所以他们只给了他一本圣经，说：回去读吧，不管他说什么，照着做。于是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研读圣经，然后去了旁边的村庄，开始传教。他坐在一间小屋前，敲打一个大鼓，村民们会聚集起来听他说话。巫医不喜欢他，所以开始反抗他，说他会诅咒任何来参加会议的人。人群开始减少，最后一个人都不来了。更糟的是，他们把以撒聚会时用的鼓放在一个大的空地中间，并用它来狂欢拜他们的神。以撒很生气，走到空地中央祷告，一团火从天而降，把空地烧掉了。以撒出去拿了他的鼓，把它放在小屋前，开始敲它。全村的人都来听他讲话，结果都得救了。然后他去了下一个村庄，消息传开了，人们都来，得到了医治和释放。那个村子里的巫医反对他，当酋长的妻子快要死的时候，巫医说，问题在于那个宣扬怪神的人。以撒继续讲道，最后酋长的妻子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人们都要来杀以撒。但就在他们下手之前，他说，等一下。他走进酋长的小屋，使他的妻子从死里复活，然后和他一起走了出来。酋长和他的整个村庄都得救了。以撒去了下一个村庄，那里的酋长有两个跛脚的儿子，他为他们祷告，他们立刻得了医治。酋长让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并且都得救了。以撒回去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传教士们，他们说，不不，神不再行那种神迹了。但是他们太迟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例表明，如果我们不被如此多的怀疑和不信所玷污，神会通过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以撒所做的一切，以及传教士们未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你呢？如果神能拯救你，他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完成任何事情。如果你只专注于你所知道的，你不必知道所有伟大的神学真理。谦卑自己，悔改，让神洁净你，你就可以清除你生命中播下的所有怀疑和不信。如果你花了20年、30年或40年的时间来吸收怀疑和不信，赞美神，你不需要再花20年或30年来摆脱它，因为神的能力现在就会洁净你。哥林多后书10:4-5说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也许你在想，但是我没办法一直把我的心思放在神身上。是的，你可以，你可以把每一个想法带入对耶稣的顺服。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这是魔鬼的谎言。我们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整天都在担忧，但我们仍然在工作和进行其他日常活动。担忧只是让我们的思想停留在生活中消极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可以整天担忧，我们就可以整天专注于神的话。哥林多后书3:3-5，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你可以在家里控制你的思想，你可以在教会里控制它，你可以在工作中控制它。我知道我在越南控制了它。你可能无法阻止源头，但怀疑和不信不必进入你，他们不必统治你，你不必被自然的世俗的事物所支配，你可以扭转局面。这一切都是从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开始的。思想耶稣，他将主宰你。